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但是要巧妙地避免表示满洲皇帝公布的金平酬迁制已不实行了。在隋马年1822年，摄政宣布李唐的领统是拿来实事，并且说有金平选定。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宣布的政治含义证明摄政的举动是错误的和缺乏远见的。由安邦监督的金平且迁来宣定达赖喇嘛，被后来的中国人引为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证据。达赖十世由班禅取名为次正嘉措，按照传统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在次摩岭摄政统治期中，详细研究了魏地的农业情况，收集了粮食生产的统计数据、家庭职业和人口局势，这一史无前例的研究帮助摄政改善了他的税收制度。1832年，青海湖附近的蒙古人在玉壤扎萨的领导下进攻和抢夺了扎纳卡松的陵墓。摄政次摩岭派兵在嘎伦、天巴和戴奔沙军占领下到了造势地点，在路上他们又从德格和补充军队和蒙古人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很快玉壤扎沙的部落就投降了。玉壤扎沙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些仇人都到拉萨去向达赖喇嘛致敬和表示服从。两年后，摄政派另一位大臣嘎伦顿珠佐基夏扎带兵去波窝，使那里的人服从。这地方在克木的西南，这一地区的人民由甘南第八管理，拒绝交税和服从西藏政府的法律。甘南第八和他的人民被置于控制之下，必须按法律缴纳租税。达赖十世次正嘉措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比前一代活得更长，且在火鸡年九月初一日1837年去世了，年21岁。他喜欢和平民混在一起，而不喜欢宫廷的官员。人们经常看见他和小书记们在房子上晒太阳。由于他的不佳的健康，西藏政府给他找来最好的医生，并不断为他的康复念经。一旦摄政和噶夏来看他，他说他们所有想使他好的努力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威望。他指出西藏人民在和波及青海地区的冲突中吃了很多的苦头，国家的情况更不如以前了。
人们还认为在蒙古庄园所有权的问题上，他和张家胡图克图也有争执。噶伦索康和噶伦吉甘恰冲巴代表噶夏到次内林家里抄收所有官方文件。色拉斯梅塔当的僧人村内岭是属于这个茶党的，对此表示了公开的反对。他们把这两位嘎伦捉住，狠狠地揍了一顿。嘎伦索康受了重伤，他不能执行嘎夏的任务，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从1844年9月到1855年5月，班禅喇嘛被指定为拉萨的行政者，在这个时期里又选出另外一位摄政。这一事实证明村内岭的道台和班禅不和的说法有一些根据。1845年春，班禅喇嘛辞职，热政以西加措被指定为下一任摄政。这时该下的成员是甘伦法隆、甘伦汪居小布小扎和甘伦喜康小通巴、甘伦周西康桑被指定代替实际的索康。在这些人中，甘伦汪居小布小扎后来成了一位重要的有权势的人物。整幽年三月初三1853年，西藏和喇嘎格的边境官员达成一个商务协定，这个协定为后来的规定提出了内容，如喇嘎格人必须为西藏商务代办提供马匹和西藏，并当派能干的商务代办到喇嘎格去。相反，喇嘎格也应派好的使节到西藏，西藏商务代办应该有炊事员和服役的供应，如果他们有适当的证明，应免征关税。喇嘎的三人也应享受相同的待遇，双方的三人在对方境内可以自由放牧。当地的商务协定在谈判中，一封信送给了当斯可尔奔，他是住在日图种 坦尼达尔比斯的一位代表。信上说，西藏和老巴特的领导人关于边境谈判已经完成，我们同意按以前就存在的边境划定，您现在应当把乌地还给西藏人，今后只管理自己的土地。它是由坦尼达尔比斯特签字的，日期是水牛年三月初四，1853年。达赖十一世在继续他的教育，现在已到了17岁。他被请求听证，在木兔年正月13号，1855年3月1号正式坐床。摄政热战辞职，回到他的寺院里。11个月以后，达赖就死了。摄政是有经验的，噶沙又把他请回来任职。达赖死后不久，和库尔克之间又发生了战争，这时是在权臣荣巴汉杜尔拉玛掌权的时候。库尔克人借口违反商务协定，又占据了伊拉木、隆沙、宗特贡和布拉。西藏政府从拉萨派出军队和特务的民兵，在甘伦真相上的指挥下前往，战斗发生了，双方都有死伤，但西藏人无力收复他们的地方。三大寺的僧人自愿去参加战斗，有好多去到地方，但他们没有实际作战，因为在他们到达前，库尔克人就开始谈判，要求西藏代表到加德满都去。在火龙年3月18号、1856年3月24号，一个有时点的协议达成了。在这些条件下，西藏政府同意每年交10000尼泊尔奴隶与库尔克政府，停止使库尔克商人和商务人员收税。西藏还同意放弃最近战争中俘虏的锡克人的和库尔克人。库尔克人同意把吉努、尼拉木、尊克、布让和荣虾交还给西藏，还有属于西藏人民的武器和牦牛，也规定了如果库尔克和西藏人之间发生纠纷，双方政府的代表应当坐在一起共同审理，当然事件应交给他们本国的当局处理。那些参加了敌对一方的战斗的，也应尊重他们的人身与财产，这样西藏收复了实地。但是尼泊尔得到年贡和在西藏的治外法权。摄政热忱主持了询问达赖十二世的工作，找到3名适当的候选者，经过一般的考察，发现于火龙年12月初一、1856年12月27号出生在西藏南部欧克地方的孩子最为伶俐。大部分西藏人都说摄政承认这个孩子为达赖喇嘛，不必去依靠金瓶筹签了。但是摄政热忱主张还得奏询问达赖十一世时的程序办，几个官员说如果抽签的结果正好是这个孩子，大家没有话说，如果不是，那就要对后果负责了。这三个候选者都在拉萨附近，当新年大法会就要来临，三大司喇嘛已向拉萨提出，摄政怕出问题，就派军队去保护这些孩子。在1858年初，摄政热忱在大法会高潮中要举行抽签，幸运的是大家所同意那个孩子的名字首先被抽出来，为此事造成的紧张马上就消除了。摄政给孩子取名为提赖加措，正式承认他为达赖十二世。摄政热忱利用他的权力，赖加封赐官衔和庄严比他所喜爱的人。汪曲贾布贾扎和他的同事私下议论这件事，他们都同意摄政滥用印信，他们把这个问题在噶沙的正式会上提出来，发现其他成员也有同样的意见，他们决定摄政对使用印信掌握绝对的权利，对政府是有害的。他们请示摄政，建议设立一位掌印官，就像达赖喇嘛已经有了一样，这可以提高他的地位和威望。摄政同意，噶沙就开会，因为贾扎是首席高官，他就被推举为掌印。为此噶沙写了一份公文呈交给摄政批准，文件在晚上送交摄政，当时他正和他的顾问基秀堪布会见。基秀堪布警告摄政说，噶沙的计划是一个诡计，要夺取他的权利，应当找出谁在背后搞这套把戏。通过加西康萨，摄政发现是贾扎在鼓动这件事，贾扎被抓到摄政的办公室， 他以为会找到摄政的印，但情况正相反，他被摄政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官阶和职位，连家都不让他回，就把他放逐到尼姆贾克庄园上去了，要他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小赵虽然已经结婚，但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勾搭，他的妻子对此深有反感，正想找机会发作一下。小赵正刚刚时，他和尼泊尔的大臣拉娜经常有来往，在回答拉娜问他现在干什么的一封信中，他说他现在被免职，被强迫住在庄园上，这封信和一些礼品送到尼泊尔的地方，小赵自封为帝系，并在大多师公开宣布，他没有称自己为贾荣即摄政，因为贾荣只在达赖幼小时执政，帝希则在达赖掌权后仍然可以执政。他的宣布贴在拉萨的字街上，贾荣然后发出一份通告给所有政要家族和官员，列举了摄政热政的错误，滥用信封信仰，在挑选达赖十二世时举行不必要的秋千以讨好于满洲人，还有以前替大粮食给折凤氏的生人。他宣布他现在是帝姬，在通告的结尾中说，人愿意支持热种就去支持，不然的话就来大高师来会见夏沙。官员中发生了混乱，在动乱中大部分人去参加了夏沙的会，夏沙把这次的会称为赶着中间，因为官员和感丹斯哲蚌斯僧人的大会，因为大部分西藏官员都去大道师参加小的消息的会，保护热政的政府军队也被放弃了他，只有色拉的僧人在保卫他。感丹和哲蚌斯的僧人向摄政的住所进攻，把他赶走了，他到色拉斯去避难，从那里逃向中国。他和他一起去的有一个堪布和家下成员张西康萨，依旧看不死在路上，他的尸体为追兵所得，但是摄政和扎西康萨逃了边境，摄政和扎西康萨的庄园和财产被西藏政府没收，同情他们的官员被免职。帝希小扎时达赖喇嘛表面上当权，尽管当时达赖喇嘛还年幼，还未完成他的训练，小扎自己控制着政府，他的忠心朋友班丹东珠担任了职务政府的主务，人心为高论，但后来他取得了更重要的地位，为赶走的摄政热忱到中国请求满洲皇帝帮助他恢复权力。那时中国正有内乱，又和英法两国打仗，皇帝无力帮助他恢复以前的地位，皇帝能办到的就是写一封信通过杜拉萨的安班交给帝希，让他恢复热忱的高原和允许他平安无事的回西藏去。贾赖把这封信交给赶着孙金大会讨论，成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请求而不是命令，因此他们愿意给予皇帝优待。客人在返藏时死在路上，但他的庄园还给了他自愿的随从。同时东藏雅龙的头人宫保那戒在利用他的军队在四处扩大他的恐怖统治，六千加难民从德州库尔克、金刚之县、理塘、山城和扎克等地区来到拉萨，他们要求西藏政府帮助1863年政府派军队在加伦普伦巴和加伦赤嫩的指挥下开到雅鲁，战斗延续了两年，最后宫保那戒和他的家属被赶入碉堡向活活的烧死，其余的军队都向政府军投降，从打箭路到德贝一共17个地方都恢复了原状。西藏政府在雅鲁设立了官员，对这一地区享有全部的权利，地方头人对自己所管的地方负责，遇有纠纷需和雅鲁藏官商量，藏官要兵时他们必须提供兵力。关于这些情况的一个文件，各地头人都签了字。逃难的家庭回到自己的家园，帝希想着自己没有儿子，他抱了一个孩子，在很年轻时就派他为噶伦，但被称为娃娃噶伦切尔旺区小扎。在掌握了绝对权力三年多以后，帝希小扎于1864年9月25号去世。但登宗是为了取得哲蚌氏僧人的支持，
他派了一位德光师喇嘛亲入文具德中当达赖喇嘛的助手。这位喇嘛是一位诚实直爽忠于职守的人，他的属下都是班占东珠的坚决支持者。1868年，甘孜尊经决定班占东珠为基教堪布，这是他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达赖喇嘛，这是他已约12岁了。
班占东珠是甘孜初期的操纵者，他设立了调查机构，对付那些欠租税的和加速了各部门的行政决定。我的祖父那时才12岁，他告诉我曾经看过班占东珠，还记得他的模样。他是一个高个子庄重的人，小孩子都怕他，他的官员们一定也都怕他。他经常挂一张血淋淋的新鲜兽皮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谁不听他的命令就把谁缝在皮里扔到河里。他是有几次这样做了。我祖父说班占是一个残暴苛刻的人，但也是一位强制的人。他是一位一半文盲，眼睛也不好，他写的命令是难以认识的。习惯上在刻一件新印时，一般要刻上吉祥和平和繁荣等字眼，但是班占东珠在他的官印上却刻上有了二字，意思是改正歪斜。他的写法是十分古怪的，不自觉地创造了自己的简笔字。当他要一匹马时，他既不写成一位马，也不写成一位老虎，但是能念成这两个音。他的仆人问他到底是要老虎还是要马，他就向他们报销说，你们怎么会想到老虎，这东西在西藏根本没有。在另一个场面，
他就回答说，我是故意拿到的，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颠倒人。单单的粗暴的加强了政府各部门的纪律，他的不顾一切的为政府收罗村民，使政府有了大量的盈余。一直到1959年西藏人起来反叛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用完。1871年，有传说班占东珠打算把达赖喇嘛废除，把他送到一个山师，按月给他一些供养。甘孜尊机召集四个高僧在班占东珠家开了一个会，但这些高僧两三天都没有出来，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故。公开说会议还在进行，但是消息传出三位高僧都被捕了，高僧时刻被缝在皮子里扔到河里。没有涉嫌到这一事件的官员请求达赖喇嘛协助，钦若王去请他利用他的威望来结束这种暴行。钦若王去知道他的随从都是班占东珠的拥护者，于是把他们打发回折凤师去。
他怎知道色拉斯僧人不会支持班占东珠，由于他们在甘孜尊心中没有代表。钦若王去给折凤师的堪布写信，告诉他同一天将逮捕班占东珠，要求他把折凤师的拥护班占东珠的僧人抓起来揍。钦若王去的一个兄弟也在这些人中，但他被放过了。在定好改变政见的这一天，班占东珠在钦若王家的陪伴下到办公处去。在路上他们得到消息说他们进入波达拉宫后就要被捕，班占决定前往而不是去折凤寺求助。但是他到达寺院前听到支持他的人都被捕和挨打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躲到他所属的寺院甘登寺去。这时甘孜尊已经解体，政府派军队去甘登寺，在色拉僧人的协助下把寺院包围起来，切断一切供应，结果投降了。班占东珠和他的兄弟趁夜离开寺院，但正在离甘登寺15英里以外的贾马口里逃走时，他们看到后面来了追兵，于是就自杀了。三人王区小哲和其他拥护班占的人被逮捕带到拉萨，在甘登赤巴的建议下饶了他们的命，但都被放逐了。色拉斯人长期受压，这回和政府军队一起攻打甘登寺，烧了几所房子，为代替甘孜尊建立了一个国民大会，叫做村都，在包括三大司堪布和所有政府部门首脑。西藏政府修理了甘登寺被毁的房屋，这些是被西藏军抢却时烧毁的， 在协助档案十二十八年后，吉隆居于1872年去世。达赖喇嘛这时已经17岁，刚下河春都请求他亲政，于1873年初执政。他只统治了2年零15天，就于1875年去世了。在他短暂的统治中，达赖有2名亲信者，若格米彻纳和他的教官。这2个人可以影响他比他们喜爱的人以封号和荣誉。达赖去世后，这2个人被指定操治了达赖的病，被关入监狱，施以酷刑，后来一起遭到放逐。满洲驻军这时只剩10来人，大部分是出生在西藏的。中国驻军有3年更换的制度，把他们的西藏老婆、情人和孩子都留下来。这些没有父亲的，
在做了南干的和德仁兴的摄政12年后，昆德林的巨简森于1886年去世。达赖喇嘛这时还年幼，于是分州又推举了德仁可吉拉罗杰为下一任摄政。1888年，班禅又是被寻获，达赖喇嘛给他取名为巨简尼玛。1894年，孙中山摄政提出关于高下古城的审处，这么说。孙中山的职位完全是由世袭充当的，他的成员都是熟官大贵族，身官和有学问的人则为于其以外，还一审处送走了高下。孙中山摄政，他决定从此以后要有一位身官充当高下的成员，就像在达赖喇嘛去世时一样。另外，孩子们在选择高下成员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阶级官员也有成就，值得选任。但在达赖喇嘛出行时，高下市民可以在街上列队看，但任何人不能从楼上的窗口或往下望，因为这就高出达赖的头了。在1895年的春节大法会的灯火这一天，高下街道上列满了用彩色酥油雕塑的各种装饰的架子，前面点着酥油灯。人们都出来挤在街道两旁观看达赖喇嘛经过，大家看到有山民汉官从楼上下视达赖喇嘛的行列，西藏官员就向安班做了报告。安班说，这些官员大概是各种规矩，但是当问到这座房子的主人时，却说他们是懂西藏规矩的，但他坚持要从房子里上看，这样触怒了西藏人。他们在安班住宅城时时候示威，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安班请一位官员向达赖喇嘛道歉，并写一份私自不再违反的保证书。在暮元年1895年8月初8，达赖喇嘛13岁与19岁时当了权摄政退休。南天的人这时在西藏只有很小的权利，他们并没有对达赖喇嘛掌权提出任何的意见。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妖邪事件，传教士的年兄护法神2次预言达赖喇嘛的生命有危险，他被交到达赖喇嘛的私室，在这里他做法陷入昏迷状态后说，前摄政等不到一位仆人送了一双鞋给拉姆索家，在询问他时，拉姆索家说他是收到了一双鞋子，这鞋子在他的家里，他同意去取来。开始在鞋子里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但是撕开以后就发现一个纸条藏在鞋底里，上面写着密咒和达赖喇嘛的出生年月，目的是要使达赖喇嘛很快的死去。索加果然他知道藏有密咒，但他说每次想穿这双鞋时就流鼻血。在1814年在和外对中东战争中，不过国王西尔凡王达维斯拉马扎尔从此为一段政治程度，虽然不知道是否曾经有正式的答复，但有一封设置写的信留存在目。毕竟西藏各寺院的省老人要他们为尼泊尔的胜利祈祷，这个是当时西藏人是同情尼泊尔的。达赖喇嘛九世在14的时候于1845年到大昭寺参加新年大法会，他在从布达拉宫到大昭寺途中做了韩八等神父人，在1911年2月16号去世，1815年3月27号。 五年后设定收到五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一岁，都作为达赖喇嘛选出的名头，有两个人从六家来的孩子的名字被裁除了，从科莫来的三个孩子生在李前的那里是最可能的选择。满足安家要求任公平采取来决定父母之命。1819年，三个人等都接到拉萨父亲的呼唤，确定和家下成员反映了他们李他的那个孩子矫正正面希望，因此没有公开宣布他们的决定。确定甘夏族民和大司令的代表一致承认他是达赖喇嘛神士。当安丹听到这一消息，就规定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安丹下决心要按皇帝的命令举行修仙，但拉萨是有点不抗议。就在这个时候，确定怎么可以出发，这令鸡蛋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因为正因为是交给司令的，讲的不是就其他的前任不那么聪明所有学问的，用于行政的专业类的意见，那两个孩子的家族却在他们的请求，为了保存面子，安丹把三个孩子都审查了一下，然后说李唐的孩子中奖了，他们教训设定，他们可以自由的做出决定，但是要巧妙的避免，也是满洲皇帝公布的阴平守天就此不实行了。在癸卯年1822年，设定宣布李唐的领土是达赖喇嘛神士，并不说必由精神审定的，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宣布的政治含义证明设定的决定是错误的和缺乏演变的。由安丹监督的精神首先来选定达赖喇嘛，被后来的中国人引为最激荡拥有主权的定义。达赖喇嘛实际有班禅取名为司令夹座，按传统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座堂，在淄博岭摄政统治期中，整体研究了内部的农业情况，收集了粮食生产的统计数据，加强积累和人口的持续，这些史无前例的研究帮助摄政摆上了他的最深制度。1832年，青海口附近的蒙古人在你的脚下的领导下进攻河岸，抢夺了甘家海峰的领路。摄政淄博岭派兵在甘津潘巴和蔡京三军率领下到了闹事的地点，在路上他们又从小镇和补充了军队，和蒙古人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很快徐德家乡的部落就投降了，徐德家乡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些仇人都到拉萨去向达赖喇嘛致敬和表示服从。两年后，摄政派另一大臣当准噶朵济假扮带兵去波斯那里的人服从。这地方在克诺的西南，这一地区的人民有甘德底巴管理，拒绝交税和服从西藏政府的法律。甘德底巴和他的人民被给予控制之下，必须按法律缴纳租税。还要实施私人家做东西一直不好，没有比前一辆活得更长些。在火鸡年左右初一1837年去世了，年21岁。他喜欢和平民混在一起，而不喜欢宫廷的官员。我们经常看见他和小夫妻们在篮子上晒太阳。由于他的不佳的健康，西藏政府给他找了最好的医生，并不代为他的康复念经。一天摄政府高下来看他，他说他们所有想使他好的努力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威望。
他现在还年轻，且而身体也好，由于达赖喇嘛成年而使他猛然退休是不甘心的。他说他一朝失师，会有别的官员来破坏他，他感到没有退路。他的两个兄弟努尔布次任和诺桑丹登坚持要恢复他们以前的地位。